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在你的爱中，你救赎了我们，在你的爱中，你恩待我们，在你的爱中，你为我们安排那样样都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在你的爱里不断的认识你慈爱的手，眷顾周详的爱。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世人算什么？你却对他怀念不忘。主耶稣，谢谢你那爱我们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常常把我们摆在你的心中。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尝到你爱是何等的甘饴，我们也这样的爱你。我们要以爱还爱，用你赐给我们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里面，我们深深的把我们的心献给你，来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这是你的诫命。这是你的呼召，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好使我们能够更爱我们的近人。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好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我们渴慕爱你，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爱你的人，你就要把你的圣灵，无限量的圣灵赐给他。求你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的心中淌流，就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中充满浇灌。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所做的样样都美好的作为，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求您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见你生命的话语。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成为我生命的盼望。主耶稣，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我们是你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羊，你按照我们的名字亲自呼唤我们，主耶稣，我们是你的羊，是阿爸父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凡是父交给你的羊，没有一只会失丧，你必要保守，你必要带领，你必要赐下永生，你的羊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主耶稣，我们要听见你爱的呼唤，我们要听见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我们要听你的声音，我们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们渴慕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你向我们讲话，你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诉说你对我们的爱，诉说你对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渴慕按照你的话来生活，主耶稣，求你更新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内，我们才能够安息。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盼望，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与你真实的相遇。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9章30节，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的最后一句话。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尝了那醋，因为经上说。他渴， 他爱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强烈，他按照经上所说的，他尝了那醋，他就说成了，成了，完成了，就是他来到这世上的使命，阿巴父要他做的事，每一件事都按照阿巴父的旨意圆满的完成了。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显示给子，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19节，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说的。那么他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为此，我们看到主在我们中，在福音中，他所做的事，正是。父借着子向我们显示父要做的事，父要他做的，他都做了；父没有要他做的，他不凭自己做任何的事。为此，我们见到了主，见到了他所做的，就是见到了父，就是见到了父所做的。正如父派遣了子。子因父而活，他活着是因父而活，活在父的旨意中。同样的，他完成了救恩，他派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所说的：“那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也要因我而活，正如我派遣了你们。”你们要因我而活，如同我因父而活一样。他如何活了圆满的人，当活的圆满的生命，他就赐给我们同样的生命，让我们有他的生命，也活出他圆满的生命。耶稣基督，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他低头，把他的灵交给神，他完成了一切父要他所做的，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圆满的句点。我们今天继续读下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目的是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在表面上遵行神法律的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为了外在的这一个守安息日，却汲汲营营的流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交付他的灵魂是在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就是神的子民聚在一起，准备好羔羊，没有瑕疵的羔羊，全家一起吃，一起宰杀这一只羔羊，吃羔羊的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那一天是逾越节。凡是没有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那一家的长子，不论是人是畜，通通都要被击杀。而有这血的长子就存活。那是预象着耶稣基督的血，要使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得以存活，不致丧亡。主耶稣基督就是这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他为我们而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而他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在逾越节。犹太人在那一天是准备过逾越节的。预备日， 又因那逾越节之后是安息日，第二天是安息日，就是神安息的日子。当他进入他的安息，他要众人与他一同在他的安息里，就是在他的平安里停止肉性的妄动。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那让我们不能安息，要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麻烦的汲汲营营、劳苦重担，没有盼望，没有出路。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一切交给了主，主拿走我们的劳苦，拿走我们的重担，亲自照顾了我们生命中的需要，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他的爱内，享受他赐给我们真实的救恩。那么，犹太人知道安息日是个大日子，是不应该把尸体尸首当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他们就去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让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能够更多的痛楚，早一点死去，就是他们这样的要比拉多去做这件事情。32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见他已经死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灵交给了天上的阿爸父，他的肉身，他的人，在十字架上舍弃了他的性命，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们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膀，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然而，有一个兵士，这一个兵士，他是奉命做他被安排去做的事。要打断在十字架上受刑人的腿，他看到了耶稣已经死了，他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拿枪扎他的肋旁。这一个拿着长枪扎的是圣者的身体，那么这一个枪是武器，这里变成了凶器，是一个犯罪作恶的凶器，而这一个凶器扎的那一个地方是圣者耶稣基督的肋旁，就是这一个扎，因为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是在上面的，所以这个长枪是从下斜的向上插进了耶稣基督的肋旁。这一插进，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水流出来，这血就覆盖了这一个凶器，犯罪的武器。这罪恶的武器，犯罪的凶器，却被耶稣基督的血所覆盖。主的血是恩典的血，怜悯的血，生命在血内。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血里，这一个在血里的生命 为此要赎罪，必须用生命来赎生命的罪，必须要流血才能够赎罪。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他流血是替我们这一些罪人，替我们而清流他的宝血。当血从生命里流出来时，这血继续的流，这生命就从里面不断的流出。这血流出来，这生命会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受尽了苦难，为我们承受了各式各样的痛楚。舍弃他的性命来救赎我们，好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致伤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我们信他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赎罪的血，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我们只要信，我们就跟他联合在一起。这些就洗净我们的罪污。本来这罪应当受的惩罚，却因着血而被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怜悯的救赎的血，就是我们该受的惩罚，耶稣为我们受了。我们信了，我们就不在这一个惩罚里。这罪被血覆盖，神看到的是这血带给我们的怜悯，就不再审判我们。这一个最大的凶器，扎了他的肋巴。我们的罪，属灵上也是犯罪的凶器。刺透了耶稣基督的肋旁，这流出的血就覆盖在我们的罪上，好使我们这没有办法偿还的罪债，因为这罪债是要用生命来赎的。我们不愿意死，我们又活不下去，我们就活在这一个罪恶的重压，继续的犯更多的罪。谁能救我们出离这一个尴尬、没有盼望、有死的这捆绑困境中呢？唯有耶稣的血赎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在罪恶的权势下，而是在他宝血洗净下得释放、得自由。所以，耶稣的血是为了洗净人类的罪，洗净众人的罪，洗净你我的罪，让我们不再继续在罪恶的这一个辖制下，而出离了罪恶，得到了释放，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怜悯的血怜悯了我们。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受怜悯，耶稣基督的血也是恩典的血，让我们真的有这样好的好消息。我的罪债可以就这样的完完全全的被赦免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神的怜悯，从耶稣基督的肋膀流出来的有血有水，这水也是指着生命的水，圣灵的活水。这水指着圣灵的活水，要赐给我们新的活的生命。 神的救恩跟怜悯，在我们得着的人身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除掉一切的败坏，除掉我们不该有的罪，除掉一些不好的，除掉这一些坏的细胞，除掉这一些受到了玷污的不好的，都把它洗净。那么把一切的罪都除掉了，我们就没事了吗？不，我们需要被好的充满。神除掉了我们的不好不洁，就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好，因为有很多的不好，我们不能承受好。就好像这个杯子里面有很多的污水、脏水，这好的果汁、饮料就没有办法倒到这个器皿里。那么你要有好的饮料，好的，这好的东西在这杯子里，杯子就必须要洁净来承受上好的饮料，那血就是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这一个洁净的器皿就可以承受神要给我们他为我们准备好的那上好的生命的活水，就是圣灵的活水。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完成了。而这一个完完全全完成的救恩是真的完成了。那么，这一个完成了救恩，他把他的灵交给了天上的父，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就是33节说的，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进入他的安息了，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人类的罪恶已经蒙受了赦免，人类的各种问题，他都付上了代价，而且准备好在圣灵里的丰盛要赐给我们，而这一切的丰盛，就是因为罪人接触了他，碰触了他，他的好就流到了我们的生命里，这水就进到了我们犯罪的人、无知的人，在罪恶中做了撒旦指使的事，就像这一个士兵领受的命令，让他在这一个被安排的事上，在那里犯罪。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了罪恶的奴隶。罪恶的后面就是世界的灵，撒旦，接着罪恶，要我们做罪恶，要我们去犯的罪。然而，一旦碰到了这神赐给我们的审判室，我们就要活过来，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进入他的安息。他完成的救恩，就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主耶稣就是这第二个亚当，新亚当。第一个亚当是第二个亚当的预像。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一个亚当是用世上的尘土所造的，这一个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造人英文用的是 formed man from the dust of the ground，就是他形成、他创造的人是从地上的尘土所造的。这一个地上的尘土，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出于土的，是神用世上的尘土、地上的尘土所造的人，而这尘土就是尘土，怎么会活了，成了有灵的活人呢？就是因为神将他自己的气息、圣灵吹到了这一个泥土造的亚当，他的鼻孔里，这灵进到了土内，离人类，他就被创造活了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魂。人，圣经启示，有灵、有魂、有体，这体是最外面的，是从泥土造的，这最里面的是灵。灵到体之间，还有魂，这灵是耶和华的灵赐给我们，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有了神他的生命。那么这一个生命，在这一个离人，在这体里，神就造了人的魂，有思想、情感和意志。灵是用来跟神沟通的，思想是用来理解，情感是有好恶的选择，就是人的理解、人的好恶的选择，以及意志，人到底要怎样去选灵里的启示，或者是身体的欲望，这是耶和华他造的人，就是预象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也有肉身，他的肉身是真的人的肉身，是经由童贞玛利亚取得了肉身，他是因圣灵受孕而降生的，他是真人，他是真神，他就在人和耶和华的眼前。在神和人的慈爱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成熟。经过了30年的成长，他开始做神派遣他来在这世上的使命。他经过了3年传福音，他把他阿爸父派遣他来的这一些事业完完全全的完成了。这一个完成，是经过了33年才完成的，是有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不是只有一天、一个月、一件事、一年，而是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都在这一个极大的寒冷中，一步一步的完成了阿爸父在这世上有一个向我们显示的救主，他是神眼中的圆满的人。神愿意他造的世界是他造的圆满的人来管理。这圆满的人，亚当的受造是带着这使命，他依靠神的恩典，他可以继续的进入圆满。然而在这过程中，他跌倒了。我们的主在整个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完完全全完成了。为此，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是第一个神旨意中圆满的人，活了圆满的一生。他就把这个呼召再交给我们信他的人，让我们也能够因着 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圣灵，在他里面的圣灵，把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圣灵也赐给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会爱神，爱神的指标就是遵循他的命令，会遵循他的命令就是真爱他的人。那真爱他的人，他就必定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亚当他来到了这世上，是神造了他。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也就是他单独的活着，不是神的旨意。为此，基督徒不能够离开其他的基督徒，而独自活圆满的生命。我们是被召叫，要在基督内同心、同意、同灵的生活在一起。兄弟们，同居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并不是指着一个独居的基督徒，而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但不只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还要同心、同意、同灵，思念同样的事，做神召叫我们同样的目标。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爱神，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遵行神的命令，爱神，也遵行神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一个完完全全彼此相爱的一群人，这是神愿意人活的美好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也不是独自在旷野里，终其一生就是单独的这样长成，而是神给了他一个家，神给了他一个环境，神给了他养父若瑟、母亲玛利亚，以及也有他的亲族亲人，还有他的国人，他的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这一些邻舍，还有神给他的12个使徒，好多好多蒙他恩的基督徒。神说，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一个配偶意思叫做 helper。这一个 helper 是 suitable、adapted、complementary for him，就是一个帮助他的、支持他的、相称的助手。这是神给亚当准备的相称的助手。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了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名因着有权柄的呼唤这一个动物是这个名字，那么这一个动物就有了这一个名字。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来了，你给它取名叫做兔子，又给它取名叫做可爱的白兔。那么来了一只黑色的大熊，你就说它是熊，又叫做黑熊。当你说黑熊来，这小白兔知道不是叫它，黑熊知道是叫它。小白兔去那里，小白兔知道它要去那里，所以这个命名指的就是你的名，谁为你命的，它就是你的权柄。所以主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我们就听他的呼召， 我们不听陌生人的声音。这座子女的，他们的名字是他们的权柄，父亲、母亲所命的。所以，一切的万物，亚当给他起了名字，就成为他们的名字。意思就是亚当有权柄管理万物。那么亚当的名字是神给的，所以神掌管亚当。我们继续读20节，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一个没有遇见配偶，就是神说了，你当读不好，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我要给你一个相称的助手。但是那人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万物，小白兔很可爱，但是不太有力量，大灰熊很壮，可以有力量，可是就不见得像小白兔这样，你可以抱在怀中。这一些万物都不像是人，纵使他们可爱，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相称的助手。这一个遇见，英文用的是 found 的，就是他知道神要给他相称的助手，他摆在心中，他去注意。小白兔是吗？不是。大狗熊是吗？不是。狮子吗？不是。老虎吗？不是。大象吗？不是。都不是，都不是。那飞鸟呢？也不是。既然都不是，他没有找到这一个配偶，相称的助手。他的心就是带着这个盼望，要得着这跟所有的万物不一样的这一个相称的配偶助手。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耶和华神使他沉睡，当他继续再找，继续再找，就是延后这一个相称的助手被创造。当他找都找不到，神使得他沉睡，指的就是安息了。沉睡就是不再做了，也不再找了，也不再想了，也不再盼望了，也不再做什么选择了，就是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是神使他进入安息。我们得着神的救恩，也是神使我们进到耶稣基督内的安息。把我们的劳苦和负重担交给他，他就使我们的安息，是他使我们的安息。当我们信了神，就必定要进入他的安息。我们若不信，他就永远不会有安息的时刻。这是希伯来书第3章、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信了神，今天就是神给我们得救的安息日，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安息，停止了自己的工作。神使他安息，他就睡了。就在他安息睡了的时刻，于是取下了他一根肋骨。这肋骨是在他的里面，就是肋巴里面的一个骨头。这一个肋骨，神取出，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出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一个用他身上的肋骨，是从他里面取出的，而取出的这一个在亚当里面的生命的一个部分，神就用了这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一个造成，英文用的是 build up, made into a woman. build up 就是建造的意思，造成了一个女人。造人是 formed, 亚当是被造的、受造的，而 夏娃是被建造的，这一个建造夏娃，好快的就建造了，拿了一根肋骨，立刻就建造成了一个女人，就把她领到乐人跟前。乐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出于我的。”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一个 built up, made into 的这一个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而建造造成的。这一个造成是从男人那里取出的，有。从男人那里的生命，建造成的生命。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就成为一体。因为这一个女人是出于男人的，她也必须要回到这男人那里，两个人合为一体。他们本来就是源于一，也只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完完全全进入圆满。这亚当跟这女人的生命的关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也是预象着耶稣基督与他的心腹合为一体的关系。这一个女人是出于亚当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心腹也是出于耶稣基督的，而不是野兽、爬虫，而不是这一些其他的生物，不是出于亚当的，也只有人信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而重生，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的肉中肉，是他的骨中骨，才能够跟他合为一体，是他的最爱。我们看到这女人的受造，是这第一个男人。亚当，神使他安息，他睡着了，他睡着了，安息了，取出他的一条肋骨，事就这样成就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交付他的灵，进入了深深的安息，在这完完全全的安息里，他的肋旁被刺透，不是偶然的。是阿巴父的命定，不是突然忽然的碰巧的，而是神的命定，要在他安息之后，他的肉身被打开，从里面就流出了血。这个血是为了救赎我们，洁净我们。这流出的水就是为了重生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有一段对话。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回答他：“主说，人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因为他说，你若不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没有人能做。”你所行的这一些神迹，生死的尼科底母看到了这一些神奇的事，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来求问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人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也就是。我们不经由圣灵而生，从上天上的神，他的灵生了我们， 我们就是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的国。耶稣又继续的说，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既然看不到，也不能够进入。从肉生的属于肉，就是从天然而生的生命，是属天然的。我们都有天然的生命，你天然的生命是你天然的父亲母亲所生的，不是直接从神而生的。有肉生的属于肉，有圣灵生的属于圣灵，属于神。有神生的才属于神，也就是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就必须由神生出来。生命是用生的，是完完全全生出来的。这一个生出来的生命，就被生我们的神建造，基督徒是圣灵生的，这一个圣灵生的生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勒榜的水而重生的，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勒榜所流出的血，而结束了过去所有的罪债。成为一个不在罪恶权势下，却在神的恩典怜悯里所重生的新受造物。我们是神借着他的灵所生的全新的受造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勒榜，他流出的血和水，在他里面的恩典跟怜悯，给了我们盼望。生命，让我们成为与神有份的，他的心腹，是出于他的。这一个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这样的新受造物，就是基督徒。基督把他自己的名字也给了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我们，而这一个基督徒是从基督而来的生命。什么时候你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原来不是。什么时候会是呢？要多久才是呢？一定要经过3年、5年、33年才是吗？不，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救恩，确实经过了33年，也就是。亚当，他的肋骨有用，是神造了亚当。这一个造的第一个人，是神的杰作。那么这一个杰作造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世世代代其他的人，就跟亚当不一样，就是 build up，就是 made into，而不是 formed。所以。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全部的救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是很快的，可以在这神磐石上建立他的国，建立他的殿，让一群碰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因着他的肋旁流出的水跟血，罪恶的赦免，不配得的生命而得着。而这一些得着的生命，就是活过来的生命，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谁若碰到了这神磐石，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我们就成了活石。”就是有耶稣基督同样的生命，这一个从基督而来的。石头，活石的生命，使得我们也活了，有着同样的生命，就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 成为一帮圣洁的子民，神的家人，侍奉神的王家的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开始可以做神召叫我们所做的事，也就是真的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相称的助手。这第一个女人，她的受造是用第一个人男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所形成的、所建造的，而且很快，立刻就造成了。为此，一个基督徒只要碰到了磐石，只要信耶稣，就被建造，有了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的生命，就可以继续的在这磐石上建成属神的殿宇，成为君尊的祭司，王家的祭司，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这所有当做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所做的事，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凭阿爸父的召叫而做，不是自己而活着，是因神而活着。正如子因父而活，父派遣了他，他就只做父的事，因父而活。他派遣我们，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他的生命，我们也蒙受派遣，是他相称的助手，是他的配偶，是要帮助他，是要在他为我们准备命定的善功中度日，来荣耀他，来归于他。这样的因派我们的主，派我们的神而活在这世上，也是要像他一样，最后要说成了，完成了。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一个生命造成的女人。我们再读《创世纪》的第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个赤身露体，就是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遮蔽，而且没有羞耻。当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的时候，我就不会隐瞒什么事情不告诉你，会把自己的生命都告诉对方，彼此这样对待，这是好朋友是这样的，也就是愿意我所有的关于我的事，我都向你敞开，你也向我敞开。我们可以说是情感上的敞开，我们可以说是思想上的敞开，我们可以说是成长历史中生活上的敞开，而这里还包括着身体的敞开，赤身露体，因为没有罪，他们是充满主的荣耀，在主的荣耀中，并不觉得羞耻。主耶稣基督就是愿意跟他的心腹，这样整个的灵魂体都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体。当我们爱神，神就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我们爱他越多，我们就认识他的爱更多，他就把奥秘的事启示给我们。他愿意每一个从基督而来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跟基督完完全全整个的灵魂体都合为一体，而且是做耶稣基督相称的助手，是他的配偶，要帮助他的。那么这一个他的配偶要帮助他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他的生命，就是重生得救。血和肉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血和肉所做的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只有出于耶稣基督的是永恒的。为此，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没有价值，都是罪，都是败坏。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你以为是你做的有多么好，会自大，会骄傲，会固执，觉得自己的办法好，不喜欢神的办法，就要跟基督的爱相隔绝。这一个跟基督的爱相隔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提到，就是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固执，无知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神已经完成了救恩，我还在这边自己救自己，白做了，而且救不了自己，没有知识，没有光。固执呢，就是光来了，我偏偏拒绝光，抓住一些错误的自己的思想，或是人的谎言、撒旦的谎言、偶像的谎言，而在固执跟无知里，就跟他的生命相隔绝。我们的主耶稣，他33年完成的工程，却在我们信他，我们有了圆满的起点。因着他的基础，我们可以在他内生活、行动，快速的成为依靠他的妹妹。他的心腹，他的完人，他的鸽子，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感谢神，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承受了这样的美好。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第19章33节，这一个兵士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也就是耶稣已经进入了安息，他没有打断他的腿，他却拿枪扎了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父所命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完成了救恩。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罪人，十字架下的这一些芸芸众生，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就是从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完成的救恩，在他安息里，把他的血和水赐给了我们。他救恩的血，就使得我们的罪被血覆盖，就变成了受他怜悯的、他所爱的、得释放的罪人，而恢复了跟他之间的关系。成为他的义人，他的水还要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圣灵要重生我们。35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看见了。而且神使得他的眼睛非常非常的亮，他看到了很多一般人看不见的神赐下的光，他看见了，他做见证，见证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才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经验了，我们才说我们所经验的，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而不是讲一个别人说的事。别人告诉我的故事，也不是想象的一个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真实的事。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这是一个真的见证，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也就是约翰使徒他看见了，他作证，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是约翰。做了见证，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要见证基督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这见证是见证主真实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而这一个真实是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不会改变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理，都是不会改变的。他的见证人所碰到的真理，就是他的话，他的救恩，完成救恩到我们生命中的真实，是真实的，也是我们真的经验到的。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当我们愿意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就是像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要我们做，我们不去见证，我们就不像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活在他要我们活的那一个好的生命里。他愿意用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的救恩是真实的。那么，谁领受了这救恩呢？不是给救恩的人说：“你看我多好，对他多好。”要那个领受救恩的人说：“主多好，他给我多好。”那才是更完全完整的救恩。他的救恩是真实的，那么就要有真实的见证人所见证的。35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见证人也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也就是这见证使得人可以信，那么人信了也就可以得着。在我们的有一次中国的聚会里，有一个肩膀很痛的姐妹。在副手祈祷的时候，主的仆人为他祈祷，他就得治愈了。到第二天，他就来找那为他副手祈祷的姐妹说："我昨天右肩痛，你治愈了，为我祈祷，主治愈了我。我回去今天左肩痛，你可不可以为我左肩痛祈祷？可不可以？主可以治愈右肩，可不可以治愈左肩？都可以。那么左肩、右肩都治愈了，再后一天。"他就带一个人说，他也肩膀痛，你可以为他祈祷吗？他也得到治愈。有好多的治愈就是这样，有人闻到了那一个芬芳是真实的，那么有人也盼望，我也能够闻到，我也能够闻到，就很多人闻到。在我们有一次在中国的聚会里，几乎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都闻到了基督的芬芳，因为他的灵明香溢四射。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字是芬芳的，它有如倒出的香膏，它也使得我们有它的味道，也是芬芳的。为此，我们可以播扬基督的芬芳，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就是因为这些见证，人听了，人做了，人也得着了。所以有人侍奉神，经验到多么多么好，就好多人，我也想要侍奉神。也就真实的进入这些好。36节，这些事成了，这些事完完全全的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耶稣基督的骨头没有被折断，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他的安息，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的骨头有没有被折断，不是他自己在保守他自己，而是阿爸父亲自使得经上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为此，我们尽管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要为我们作证。见证人是见证主做了什么，不是见证自己有多好，而是见证自己蒙受恩宠的主。他有多么好！见证人不为自己讲话，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讲话。 那么有时会被迫害、被侮辱、被苦待，是主为他们讲话。主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应验，是在耶稣把他的灵交给了父之后发生的，但还是要发生，因为耶稣的尸体还在那里，骨头是不能打断的。为什么骨头一根都不能打断呢？因为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女人，出于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夏娃。那么，这一个出于他的女人合在一起，就是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众基督徒合在一起，以基督合为一体的那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又叫做耶稣基督的殿宇，又叫做神的住所、神的家、神的圣殿。那一个地方，经上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说，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的地方，也就是一切的圆满都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一切的圆满要充满在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他的身体，彰显他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为此，当我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时，这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就要充满在我们中间，就像极珍贵的油倒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这头指的是大祭司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元首，他是头。从头那里流下的膏油，圣灵的膏油，就从头那里流到大祭司的胡须上、衣领上、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这圣灵的膏油就滋养着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只要碰到这圣灵的膏油的滋养，我们就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就活在这个多么快乐、多么幸福里。神的家中是充满圣灵的富有。神的家中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宝座高高在上的地方，也就是从他的宝座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的，从羔羊和神的宝座那里要流出生命的水，这生命河的水要留在新耶路撒冷城的中央，这个中央就是圣灵活水涌流的地方，这个城就是他与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就是教会里是圣灵主导在让我们在圣灵里彼此往来的地方，街道就是一个互相往来的地方，基督徒跟基督徒是有很多很多好的往来，是在圣灵里的往来，是在神的荣耀里的往来，而不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这种欺骗，那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又像那极珍贵的甘露，时常降落在黑门山上，就是在这荣耀的磐石上，神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这是诗篇133篇所说的，就是这一个圆满的地方。那么，在这一个圣殿里，你知道圣殿，我们看到很大很豪华的殿宇里面有没有蜘蛛？有没有蜘蛛？有蜘蛛，蜘蛛可以少掉一根吗？
可以。
打断一根吗？都不可以。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每一个。而这身体里面重要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3章， 贝拉塔菲尔的教会。这是神所爱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特质就是他们彼此相爱。贝拉塔菲的意思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意思。这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群人是他们的特质。这一个彼此相爱的贝拉塔菲的教会，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并不是有人所看到的那一些能力。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启示录。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你只有小小的力量，但是你却遵守了我的道，就是听神的话。意思是他们都听得见神的话，他们听见神的话，都不把神的话轻慢，而活在神的话语里，安息在神的话语里，靠着神的话而活着，没有弃绝我的名，他们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名字取代耶稣基督的名，所有取代耶稣基督名字的那名就是偶像。看呐，我要在你面前安置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的这一位为这一个教会打开了他开的门，他是掌有大卫钥匙的圣洁的真实的王，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他为这一小小的这一群人不是很有能力的人开了这门，他又说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探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都要受到试炼，而这一群人却不在这个试炼里，因为神已经试炼过他们，他们已经通过神的试炼，神给他们特别特别的保守。这一群人，神保守他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全天下的人都要受试炼，他们却被保守。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也就是，他们已经从神那里承受了冠冕，就是以神一同为王的冠冕，而这一个冠冕。主的话是说，你要保守，免得别人夺去，免得失掉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一个教会中的得胜者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柱子，是柱子。这个柱子是不能够倒的，它也不能再从那里出去。也就是说，他是在神的家中重要的支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骨骼，也就是这一个得胜的教会都是得胜的柱子，在神的家中，他们在神的殿里、神的教会中是重要的支柱，是重要的支柱，而这重要的支柱一直在那里。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在天上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家、天国、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号的中间的一个，他是和平的王，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让我们住在他的平安的城里。教会应该是和平君王掌权的地方，当我们会尊主为大，让他的宝座安立在他的家中，就会成为这样得胜的家，得胜的教会。而这天国。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就写在他的身上， 我的姓名也写在他的身上，名指的是特质跟生命，名也指的是权柄。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名，当他起誓，他是平安的，就是亚威沙龙，耶和华沙龙。那么人得到这启示，就进入这一个实质，所以基甸就进到了耶和华沙龙那平安里。亚伯拉罕在山上得到了神的供应，他就说耶和华以勒，这是他的名。在神的圣山上，神会亲自照料一切的需要。他知道神会照料，神每一次启示他的名。就是那一个特质要给我们，神启示我，第一个他是谁？就是我是善牧，我认识你，你是我的羊，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唤你，你来跟随我。我知道他是善牧，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着呼唤呼召我的神。当他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就这样做的。他要我去那里，我就去那里；他要我不去这里，我就不去这里。我只想要听我主他向我说的话，因为我是他的羊。不是我告诉他他该怎样做，而是他告诉我，我要完完全全听他的话。我跟主说过，我一生岁月里，我向你只说是，我不向你说不，因为你是善牧。我也真的知道他是信实的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真的什么都不缺，因为他是善牧，他照顾我，所以有好多好多神的名号会启示给基督耶稣的心腹，因为两人完完全全的敞开，灵魂体都敞开，一切万事万物。在神的眼中，神的眼前都是显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对他交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自己也活在这一个实质里，向他敞开我自己，愿意无条件的顺服他向我们启示的，都要写在他上面。也就是这个教会，你一去到那里，你就惊艳到。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味道？耶稣基督他各式各样的名号是怎么样的真实？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人人不论大小都要听到他的话，都要惊艳到他的慈爱跟美善，而且人人都知道他是至高至圣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号都要屈膝叩拜，不会否认他的名。彼此相爱，活在他的话语里，就是柱石当有的生命的见证。他愿意我们是活在一个不会坍塌的圣殿，不会倒闭的国度。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19章。所以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如果你是菲拉铁菲尔的教会，只要你不跌倒，你不抛弃起初的爱，你不变成了不冷不热，你不放弃了神给你的话，而不坚忍，是坚忍到底的，那么你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神要用你，神要把他的话赐给这一群人。传讲神的话，带进神的国度，神与他们同在，神要住在他们，荣耀的神要在他们中间做主为王掌权。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他们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自己所扎的，就是我们的罪，刺透了、刺穿了耶稣基督的肋膀。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1章第7节，看了， 他驾云降临，在圣经好几处的地方都提到了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的降临在这世上。他第二次的降临是乘着云彩，在阿爸父众天使的荣耀中，带着他天上的圣徒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乘着云彩降临的主，连刺他的人也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犯的罪，就是这罪刺透他的手足，刺穿他的肋旁。那么，所有的罪人都要在这一天看到荣耀的主，他乘着云彩降临。马太福音25章那里也提到。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众民、众邦国，我们都必定要对他交账。他也是乘着云彩来迎接他的心腹。那准备好的就要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与他一同相会。那没有被提到天上的，在地上的，他们也会看到这一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乘着云彩再临，再来临。那一个还在地上心硬而坚拒绝他的，这无知的，这骄傲的无知，神给的机会。你不愿意，其实，在这个世界，这一个世代是最容易得着神的话。好多人的家中有好多本圣经，我的家中也好多好多本圣经，不同版本的圣经。但是重要的不是你家里有没有圣经，而是你读不读神的话，你听不听神的话，你愿不愿意把神的话摆在自己的心中。神也打发他的仆人传播他天国的福音，你不愿意接受，还是你接受了，信他得永生？圣灵也亲自在运行，众天使也在运行，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也隐藏在我们中间，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为此，我们不要再耳尖心硬，我们不要再有一个。仇敌给的谎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不知道呢？你必须要知道，这是重要的事。那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他的审判一定会发生，他会坐在宝座上公审判所有的人。那么，最好的。就是准备好的，被提到天上的一些已经准备好的名字的童女，有额外的油，听神的话，准备好，也就是我们愿意寻求他，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我们愿意照他的话而生活，而他的话，因着他圣灵的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我们基督徒都有圣经神的话，但是有没有油让这灯发亮呢？十个童女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有灯，他们都被召叫去迎接新郎，但是他们中间五个明智的有额外的油，圣灵的膏油，五个愚昧的。没有多准备额外的油，那么新郎延后他的时刻来到这世上，是给我们多一点准备的机会。但是我们好好的准备，神帮助我们准备。新娘就是心腹和圣灵都会说：“主，你快来吧！”圣灵帮助基督徒准备自己的生命来迎接主。主的时候到了，就被提到天上。那不被提到天上的， 就有很多很多不是最好的结局。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19章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的罪扎在耶稣基督的肋旁、手足，我们都必须对所有的罪交账。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接通他的恩典，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的肋旁流出的水，给了我们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圣灵就帮助我们常常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是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我们要卸下一切老人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神摆在我们前面的正义的坦途，这赛程，双目不断的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我们要不断的仰望他，不断的仰望他。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死，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刻蒙恩。当我们会仰望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就会得到他的救恩。主说：“当我被高举起来，就像曾经摩西在旷野中高举了铜蛇，同样人子被高举起来，凡仰望铜蛇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所说的。我们会仰望他，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会仰望他，他就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这是诗篇25篇所说的。当我们会仰望他，他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为什么？地上有很多罗网，你看着罗网会掉下去，但是你看着主耶稣，以赛亚先知书40章，仰望耶和华的要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生命是来自圣灵的，是有能力的，是像鹰一样的高飞在天上的，翱翔在天际的。对于天上的事，有一个属灵的幅度来看见，而不是一直在地上找东西的鸡，而是抬头仰望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的鹰，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灵。而这一个常常翱翔在天上的鹰，是不会掉在仇敌在地上挖的坑跟陷阱。仇敌最怕的，蛇最怕的，就是老鹰看着他。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仇敌的生命，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现在就会学习着仰望他。我们会与他一同翱翔在天上，惊艳到他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个得胜生命的丰富。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会使我们如鹰展翅，使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想的是天上的事。我们的思想思念着他，我们的情感是依恋着他，我们的意志是选择他，我们选择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命定，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完成圆满人有的生命，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着耶稣，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你现在不仰望他，耶稣乘着云彩再来时，那时你也会看见，就是在哀哭，在恐惧，那不是最好的，而是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的呼召是要做第二个亚当的相称的助手，做相称与我们统招该做的事。以弗所书第4章， 让我们的生活行动与我们所受的统照相称，就是做主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在善功中度日，来荣耀他的名。他的血不断的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会软弱，会犯罪，可是他给我们出路，认罪悔改。忠信的神必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污。这是约翰一书第九节所说的。那么，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就不断的，我们的罪恶都被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就常从救援的泉源里吸取耶稣基督这永不枯竭的活水泉，给我们圣灵的活水、生命的供应。感谢主完成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感谢主，我们都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让他的肋旁被刺透，他的肉身破裂，为我们流了他的血，流了他的水，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恩典。感谢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爱我，爱我们。这一群在罪恶中迷失的人，你付上了代价，因着你的爱，你没有什么是不愿意给我们，你把你的血，每一滴血，都为了救赎我们而倾流，你没有为你自己保留任何一滴的血。保留你的生命，你愿你的血为我们而清流，洗净我的罪，我们的罪，洗净所有人类的罪，洗净罪恶造成人跟你之间的阻挡，好使你的血所洁净的，我们的良心也成为洁净的良心。好使我们被你宝血洗净，我们可以承受你的宝贝。我们是你手中洁净了的器皿，你就把宝贝，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承受的。是你的灵，是从天上而来的能力，好使得我们能够充满你的圣灵，在你圣灵的光中，借着你圣灵光亮，有如水晶活水的光，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看见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看见。你供应我们得胜的能力是多么的真实！你把圣灵的能力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派遣我们能够做你在圣灵里启示我们，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功，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个见证你荣耀的机会，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成为你的见证人，见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神奇伟大的美好的工程是多么的让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要获得永生，都能够经验到你愿意把各式各样的恩典赐给凡信你的人，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信你到底。谢谢你，让我们 在你的圣灵的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的心充满了你赐给我们灵里的喜乐，让我们的心欢乐，舌愉快，连我们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要兴高采烈的在圣灵里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我们能够常常将你置于眼前，我们就绝不会动摇，好使我们常常在圣灵里仰望你。你就要释放你圣灵的能力，使我们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振翼高飞，有如雾鹰。你要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如鹰。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你满满的恩典中度日。主耶稣，我们要常常仰望你，我们要活在你的命定中。谢谢你把我们这小小的一群，不是很有一般世界里看来有能力的人，我们能力虽小，你却开我们的恶。听见你生命的话语，你却恩待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不废弃，不减低，不看轻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用心在感恩中来承受，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好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奉你的名所聚会的每一个地方，你的名备受光荣，被高举，受光荣，好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你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刻在我们的身上，好使人来到了你得救的属于你的人。同居共处，多么快乐的一群人里，他们也见到真理，尝到了你的慈爱跟美善，而把生命献给你。主耶稣，求你使得救的人不断的进到你的家中，进到你的国度里。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彼此相爱，除了彼此相爱之外。还是彼此相爱，这是你的命令。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不爱，都是爱。你给我们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要像活水的江河，流到我们生活的环境，流到你把我们摆在一群属于你的羊中、羊群里。主耶稣，我们要以坚忍的心，坚忍到底。求你保守我们，在全世界受到审判的时刻，我们是在你的荣耀中被你保守，就像埃及在十个灾殃的审判时，你却使得歌珊地，那是你荣耀所保守的你的子民，你就这样保守着我们，直到今世的终结，你乘着云彩再来临的时刻。我们要常在你的荣耀中，我们惊艳到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就能够安息，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惊艳到你是神奇的谋士，你是伟大独行其谋的神，在末后你伟大可畏的日子里，主耶稣，我们惊艳到的是你的伟大。我们有的是时时刻刻对你的敬畏，主耶稣，我们敬畏你，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信靠你，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失掉你为我们准备好生命的华冠，让我们看重你对我们的宠召，是要成为你家中的柱石、柱子，也就是重要的支柱，我们愿意担负起。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关心我们周遭人生命中的软弱， 我们关心，就好像你常常把我们的需要担在你的肩上，摆在你的心中，你也使得我们能够担负着别人的需要，摆在我们的心中，为他们献上恳切的祈求。主耶稣，我们不能，我们是软弱的，可是我们信的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为你一切都可能。愿你圆满的旨意，你愿意成就的事，就落实在我这一个微弱小小的器皿，我们这一群愿意爱你、属于你的器皿，你的小小羊群的生命中，直到你圆满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成型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嗯。